我们的课程的目标是为了提高大家的离岸信托的承担能力，所以我们的每一个知识点的话都是从业务的角度出发的。前面我们详细的探讨了信托的定义，我们深入学习信托的定义的目标就是为了我们面对客户的时候可以顺利的说服客户，让客户认可信托，对信托结构放心。这里我们需要对客户进行扫盲，扫盲的重点我们要明白，我们的客户都是在大陆法下成长的，对横平法下的信托有很多误会并心存疑虑，所以我们要抓住重点，帮助客户真正认识信托的本质，从而放下各种各样的戒备。首先，信托资产和信托公司的资产是不同的，也就是说信托公司自己的资产与受托的客户的资产是在不同的资产负债表上的。信托公司是否倒闭，是否有钱，都与客户的资产没有任何关系。信托中的资产甚至比银行的存款还要安全，因为银行吸收储户的钱是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里面的。第二，就是我们要去向客户解释的重点，受托人虽然在信托中获取了信托资产的所有权，但受托的本质是一种受约束的义务，这个义务首先指向的是受益人的好处而不是自己。受托的约束是非常多的，也正是这种约束的有效性才保证了信托可以长盛不衰的为富裕人士的家族成为富裕家族传承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工具。那么下面我们逐一的来看这种受约束的义务。首先，家族信托是有信托法做约束的，是有法可依的，并不是一纸文书私自拟定的。第二的话，受托人作为合规的金融服务提供商是需要取得牌照的，并且每年需要被审计，任何违规的话都会让信托公司失去牌照，失去饭碗。第三，受托人需要为任何违法违规行为承担无限的赔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信托公司中的合规人士不能像公司的员工一样，公司的里面的这个股东一样只承担有限责任，而是要承担无限的连带责任，这让受托人不敢越雷池半步。一家合规的信托公司需要给自己购买保险，一旦信托资产遭受损失，保险公司立刻会进行相应的赔偿，所以客户资产的保障是多重的。另外，近几年的立法要求，信托协议和受益人的名录是需要备案到税务局或相关的金融管理部门的，这样的话又增加了一层受益人的保障。这是我们刚才说的受托人的受托义务所说到的约束。下面我们说一下判例的作用。前面我们从信托的定义中，我们已经学习到信托是在判例法的司法属地中的，所以有丰富的判例的属地，有丰富的法官资源的属地，对客户当然是有好处的。这对我们向客户推介那些在案的信托属地是很有帮助的。但是当我们向客户推荐离岸的属地的时候，判例当然会比较少，法官的资源也不会有那么充足。那我们怎样向客户去解释呢？这里我们需要明白的是，离岸属地的信托有很多功能是为了减少信托的冲突的。换句话说，受托人的受托义务比较轻，不容易发生在岸属地的这些矛盾和冲突。比如巴哈马的信托中，受托人可以授权给委托人去管理他的资产，而且不管管理的结果如何，受托人都不能干涉，也不承担相应的责任。关于这些特色，我们会在第三课中再详细的展开讲解。最后，我们需要明白，信托是在基督教的背景下诞生的。原来的受托人为了教会持有土地，法官审判的时候所说的公平正义，也其实是怀着对上帝的敬畏的。所以信托的本质是被上帝监管的良心，所以受托人的品格和他的信仰就变得非常的重要。而我们想要真正的说服客户使用信托，问题的本质也在于我们能否让客户真正的信任。所以信托业务的本质而言是信任和信靠，不仅仅在于表达和表现，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将自己可以被信靠的信心行出来，我们可靠才会被信托。